苦心设陷阱。自从关俊山得知巴拉贩毒后，曾经几次劝巴拉回头是岸，但他不但不听，反而气势汹汹。
我不会听的，我手下的人也不会听，你以后别再费唇舌了。
关俊山怀着痛苦的心情回到香港。巴拉不愧是独具手法的毒枭，他常以重金雇佣人员侦探其他贩毒集团的情报，然后通知关俊山，让他带领缉毒队去截获。正因为此，关俊山平步青云，由督察升为高级督察，不久又晋升为了总督察。关俊山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毒品的走私调运工作，但是他采取了姑息的态度，大量毒品通过霍罗七号的船底暗仓运到了香港。那边巴拉在瑞士银行的存款直线上升，这里关俊山常在苦闷狂哄的漩涡里挣扎。一次，关俊山在九龙湾缉捕一班吸毒分子，最后追到毒贩的小老板竟然是自己的胞弟关俊海。出于兄弟之情，他把弟弟训斥了一顿放走了，但是他的心灵受到巨大的撞击。贩毒对社会的危害有多大呀？关俊山曾经几次想到警务处处长找刘协处长把一切做个坦白，以示解内心的痛苦。当他徘徊地来到处长室门口时，昔日与巴拉柔情缱绻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他的心便在滴血，一个转身悄然离去。一次，关俊山正要外出，见邻居云吞小店哭声不绝，闹哄哄的，就挤了上去。原来是店主王大成吸毒成性，欠债累累，要将云吞店抵押出去。他老婆扯着他又哭又骂，小孩子也哭作一团。关俊山将身上1000多元给了王婶，带着遗憾之意默默离去。谁知当晚10点多钟，悔恨交加的王大成从5楼跳下，头颅破裂，脑浆横溢。王婶抚尸痛哭，大骂那些该千刀万剐的毒贩害死她丈夫。深夜，王婶因悲伤过度发疯了。一连几天，关俊山都寝食不安，心乱如麻。夜风送来王婶的声声哭，声声骂，似钢刀一下剜着关俊山的心。望着悬挂在厅堂里的缉毒楷模锦旗，他羞愧万分，良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终于咬着牙关找到刘协处长，痛苦地说：
我的妻子巴拉是个毒枭。
刘协处长大吃一惊：
不会吧，你是跟我开玩笑是吧？是真的。
关俊山把自己如何识破巴拉的庐山真面目的前后细节详细地讲了出来。刘协处长听着听着忽然笑了起来：
俊山呐，你是在给我编故事吧？巴拉可是泰国知名的慈善家，怎么会贩毒呢？现在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现在把话收回去也不迟，我就当没听见啊。
不，又数毒品源源不断地运到香港，这个多少家庭造成了祸害，我良心受到谴责罪过呀。
关俊山语调沉痛，刘协处长见他态度坚决，不能不信。他伸出了大拇指：
你大义灭亲，实属可敬可歌，不愧是警界楷模与典范，我要向上司为你请功。
关俊山摆摆手：
不要为我请功，我知情而不早报案是有罪的。
刘协处长反剪双手来回踱步思索着，突然他问关俊山：
你真的能够做到大义灭亲？
关俊山坚定地点点头。刘协说：
这巴拉虽远在泰国，但是祸及香港，我们设一个陷阱使他上当，
什么陷阱？
你再到泰国去一趟，想办法骗巴拉同贩毒船一起来香港，到时候来个人赃并获。
关俊山沉思了一下，在他上司前立下了誓言。
你先回去准备一个方案，我们把其中的细节再仔细地推敲一下，以确保万无一失。
刘协处长临别时再三地叮嘱关俊山，
这事除我以外，你不能跟第二个人讲，以免走漏风声。
关俊山知道警戒铁般的纪律，便保证道，
处长放心，我一定会严守机密。
关俊山回到曼谷时，巴拉的庭院秋色正深，一片片曼陀罗花已经残衰了，黄叶断地，风吹离枝，萧瑟凄凉。关俊山来到二楼卧室，巴拉正坐在藤椅上，用钩针钩织着一条白色的毛线围巾，那图案上软圆形的护生叶，漏斗状的花冠。关俊山看出这是巴拉最喜欢的曼陀罗花，问道，
勾这干什么？
天气凉了给你织的。
织得那么辛苦，花点钱去商店买一条不就可以了吗？
用钱去商店买，怎么急着一针一线的情谊呢？
巴拉抬起头答道。这时关俊山发现巴拉头发蓬松凌乱，眼睛失去了往日柔润闪亮的光泽，瞳仁旁有几条红丝，眼睑有点浮肿。
啊，你哭过？
巴拉的鼻翼抽搐了几下，嘤嘤而哭了。
什么事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关俊山关切地问。好一会儿巴拉才仰起头抹去眼泪。
我父亲近日头疼难挨，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他得了脑神经末梢癌。
啊！关俊山想不到节外生枝，忙问，
有救治的希望吗？
医生说慢慢挨下去还有2年光景。
关俊山当即叫巴拉带他去看望老人，老人斜倚在床上，上面盖了薄棉被，正在看印度的《罗摩衍那经》。他一向慈爱的脸庞变得愁苦，略带黄的眼珠布满了血丝。他撑起了身子，
俊山，你的休假期定在下个月，怎么现在就来了？
这次借用公差。
关俊山撒了个谎。老人开门见山地说，
俊山呐，你不要再回香港了。
为什么？
我将不久人世留下这么大笔财产，叫巴拉一个女子怎么料理呀？
是，这样我们夫妻俩就不用再分离了。
巴拉的眼睛清出了热切的希望。
不，不。
关俊山摇了摇手。
我这次是双程签证。
巴拉紧答。
我找泰国移民局，在一天之内可以把全部手续办妥。
除了这个问题以外，我还不习惯泰国生活，长居下去水土不服啊。
关俊山倒机灵，马上就能找出新的托词来。
你，
巴拉把嘴一撅，生气了。倒是老人气脸宽宏，
巴拉，他不愿意就不要勉强他，人各有志。
关俊山感到老人给他一块退下来的垫脚石，就搭上一句，
况且这些事情我还回香港和我父亲商量，最后才能做决定。
老人听后说，
是啊，尽孝之心是你们中国人的美德。
关俊山趁机的就把编好的话对巴拉说，
下星期六是我父亲60大寿的大喜日子，我想叫你一同到香港去贺寿。
这是他与刘协处长合谋设置陷阱的第一步。巴拉侧头问道，
我一定要去吗？
按照我们广东人的惯例，这天媳妇是一定要在场的。巴拉还在犹豫时，老人说，
你就不必犹豫了，去吧，记住啊，送点好礼物，以后要尽一个做儿媳的孝道。
巴拉咬着嘴唇点点头，
阿爸，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事情办妥的。
第二天傍晚，沉沉暮云压在海天的那一端，带着寒意的海风把霍罗七号上的泰国国旗吹得烈烈作响。关俊山与巴拉伫立在船头，水手汇报说，榴莲可乐与船底毒品已经装好。启航的汽笛划破了寂寥的海空，水手们把船锚绞了起来。关俊山心情十分沉重，让陷入陷阱的巴拉远走高飞吧，他还会像女妖一样危害社会，理智和情感又一次的短兵相接，最后还是正义感占了上风。忽然一辆的士驶进了码头，钻出了一位体态略胖的中年修女，她一上船就气羞羞地说，
联合国慈善机构来电，非洲发生特大旱灾和蝗灾，要我们泰国慈善家协会火速的募捐500万美元。
说着他从皮夹里取出一份东西，
这是慈善协会拟定的夫妻合力救灾民募捐书，今天正巧你们夫妻先带个头。
这时暮霭低垂，光线暗弱，巴拉拿起签字笔稍一犹豫说道，
我们每个人捐5万元。
草草地在募捐书上签了名，关俊山也草草地在巴拉名下签了个字。修女道，
泰国慈善家协会明天要开紧急会议，准备分片包干进行募捐。
巴拉带着歉意说，
你带我向理事会请假吧。
修女猛摇头，龙梅主席讲过一律不准请假，况且你是曼谷片首席代表，责任最大，任务最重，如果你缺席，曼谷片的募捐谁来负责？
修女的话是那么铁定，容不得半点讨价还价。
巴拉蹙起眉峰，沉思了好一会儿才说，
俊山，你先跟着货船去香港，我开完紧急会议布置好任务就乘飞机到香港，到时候我到葵涌码头接你，搞妥货物的交割手续。
事到如今，也容不得关俊山对此做出同意不同意的决定。海上的夜风有点寒意，巴拉从皮箱中取出那条曼陀罗花图案的围巾送给关俊山。晚上海风刺人肌骨，你上甲板走动要围上它，免受风寒。
关俊山捋着围巾叮嘱道，
记住，到时候一定要来葵涌码头接我。
放心吧，我会做的。
巴拉说完之后，在关俊山脸颊上轻轻的一吻，与修女走下了舷梯。
霍罗七号徐徐离开码头，目送着货轮消失在暮色的烟水苍茫之间。
巴拉鼻子一酸，扑通一声，双膝跪在地上，垂着胸膛，歇斯底里的痛哭起来。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